背题：基督徒预备参加羔羊婚宴。第四讲：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啊，接近我的家人，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个经文是说，你在地上活着的心态是要为主死。为主活为主死的，你是主的人，不是自己的人。哈利路亚，看见没有，你是神的人啊，你是神的人，你不是哪一个人的人，你是神的人，你是为主活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大家一起说，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阿们。神的意思说，你要保持这样的心态，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是为自己活的。为自己活是很累的，为别人活更累。为谁活不累？
为主活。
为主活，你尝试一下为主活，你都会不累的，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也是轻省。当我们为主活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重担就会脱落，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纠结，我们也不会那么的挣扎于很多的事情。神就会使你进入一个宽广的境界，因为我们是为主活的，为主活的心态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你应该常常思想你是为谁活的。虽然你看了这个经文，但是你有没有思想？我们看了圣经的经文，就需要默想神的话语。很多人不懂得怎样读圣经，他以为他读了就算是读了，看了就算是看了，其实这是错的。圣经必须默想才能进到你里面。所以圣经说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昼夜思想就是默想。什么叫默想？就是翻来覆去的，反复的去思想，去重复，甚至可以说重复，嘴巴还可以动的，就好像背唐诗宋词一样的啊，翻来覆去的背诵这一句，翻来覆去的念叨这一句，翻来覆去的去思想这一句啊，昼夜思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向你揭开。我领受的大部分的启示都是当我昼夜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开启我。如果不这样做就领受不了。你读你可以读，你读一百遍也就是那样，但你必须静下来的时候去想它。你可以走在路上想，你可以躺在床上想，都可以啊，翻来覆去去想这节经文，圣灵就会介入，圣灵就会开启你，然后你就会明白，哦，原来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啊，你就会明白了。哈利路亚。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经文呢，你就可以去思想，那究竟我的心态是如何啊？你就可以不着急，在床上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在走路的时候你可以想，究竟我是为谁活的，究竟我心中我现在活得累不累，我是不是在为主活。那么为什么我的心态那么的累呢？那么你是为自己活呢，还是为别人活，为丈夫活，为儿女活，你都会很累的。因为神创造你并不是让你为某个人活，是为神活。因为神就会接管你的人生，会让你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你是有依靠的。跟你旁边人说，为主活你是有依靠。为任何人活你都没有依靠，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靠得住，只有耶稣是我们的依靠。为主活也是有依靠的。 所以神提醒我们，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像这个经文，你就可以值得你默想几天了。你就可以想，什么叫做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你就可以求主光照你，我的心态是什么。因为默想圣经就会啊针对你自己了，那样才有效果。你会想啊，这个经文向我说什么啊，这都不是一会儿能想通的啊，所以你需要默想，慢慢想，又不着急嘛。你读的再多都没用，你能想通一节经文对你人生就是一个祝福。哈利路亚。要默想神的话，神教导我们真正的读圣经就是默想神的话。法利赛人能把摩西五经倒背如流，但是他们把耶稣定死了，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是救主。所以你懂得圣经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把圣经能够吸收，能够认识，能够得到启示，得到神话语的光照，能够认识圣经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认识圣经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是有益处的，认识圣经是针对你的，是来校正你的，使你更像基督的。阿们。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林前十章三十一节，林前十章三十一节。这个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但是这是最大的危机，因为忙碌的人是永远无法领受神的启示的。能领受神启示的人一般是比较慢的人啊，你还必须得慢下来，因为慢下来你才能静下来，静下来才能领受启示，否则你领受的启示往往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需要慢下来在领受启示的时候。十章三十一节，临前，临前啊，临前十章三十一节，不是有那个投影版圣经吗？对，直接用投影版圣经。临前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说，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是吃还是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句话就很大了，神在说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心态。我们也讲到了心态是很重要的，神说你无论做什么，只要你是为神而做的，为荣耀神而做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心态。其实这就是在侍奉神了，哈利路亚。只要你活着为主做事啊，哪怕你为主上班，你说我上班上学都是为主的，神就算你是在侍奉他了，哈利路亚。所以其实我们重生以后你就开始侍奉神了，你重生以后就开始侍奉神了。侍奉神可不是局限在教会里面，神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你连吃喝都能是在荣耀神，在侍奉神。我可以为主不吃进食祷告，在侍奉神；我也可以为主去吃保养呼吸身体，好让身体更好的侍奉神，也是在侍奉神。阿们。无论做什么，无论你上班也好，不上班也好，是在教会侍奉也好，啊，在单位里工作也好，只要你的心态是为荣耀神而行，那么神算你就是侍奉他，神算你就算是在敬拜他，因为敬拜是由心灵和诚实发出，就算是敬拜。有的人虽然在传道，但是神都不纪念他；有的人虽然在上班，但神却纪念他，因为这个人的心是为主活的心。主算他上班也算是在侍奉神，因为他的一颗心都在为主活。他为主活的时候，神可以在他上班的时候让他经历神啊！你以为神，有的人说我上班是为了挣钱，好奉献给神啊，这是比较狭隘的看法。你可以奉献，但是神更看重的还不是你奉献的那点钱，因为金子银子都是神的。阿们。大家说金子银子都是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神并不在乎你的那点钱，因为你天堂上的 我们看到启示录说天堂上的大街都是用金金铺的，是吧？明透的玻璃，那个金金到了这个纯度，那是无价之宝，像明透的玻璃一样的金金，你见过吗？没有吧？在天堂上，这都是用来铺街的。大家说这是铺街的，可见天堂是那么的富有。这样的金金，你今天捡一块你就发财了。天堂上都是铺街的，铺完了估计还剩很多，不知道堆到哪里了。在神看这都不值钱，啊，神看中的是人的心。哈利路亚。对，其实神为什么让你上班，是让你经历人生，感悟人生，给你安排一些同事啊，工作的环境啊，啊，有的时候也许看似艰难，但是也是为了打磨你，是为了预备你的未来。因为人的一生是有很多步骤的，啊，或者说人的一生有很多步的，啊，今天可能你在上班，可能过了十年以后，也许神的时间到了，神会让你开始来兼职侍奉他。再过几十年，可能神让你全时间来侍奉他。然而这前面的20年并非是白费的，神在给你积攒人生的阅历，好让你增长见识。因为侍奉神必须是有见识的，阿们。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才讨神喜悦，哈利路亚。所以你有见识是绝对是一个啊很大的财富。所以在上班的时候，神都可以让你经历他，让你学习很多功课。当你学习功课的时候，就是在侍奉神，阿们。因为你是在未来的道路上预备自己。因为人生有很多步，今天你处在哪一步你可知道？有的人在第一步上还在徘徊了好几十年。神给每个人都有荣耀的命令，可是你知道你现在走在哪一步上了吗？哎，你需要求问神啊。所以神做事也是季节性的，现在神让你上班，更多的还是让你操练你，让你预备啊，来经历神，来啊预备自己，将来为行各样的善事来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包括侍奉神，阿们。所以你要看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无论做什么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操练自己的心态。主啊，我要为你做。所以你上班的时候，你就应该祷告，主啊，我新的一天我要在单位里面，我上班也是为你上的，我的命都是你的，你让我容身一人，你借着我拣选我们单位里的同事，借着我能够做光做盐，借着我把爱传递到那里，把光明传递到那里，阿们。也让我能祝福到我们的同事，祝福到我们的领导，啊，甚至收到了神提升你到领导的位置上，啊，你就能祝福更多的人。总之，神对每一个人都有设计好的人生的蓝图，都是好的，都是荣耀的，阿们。只看你能不能走到那一步，有的人第一步他都走不好，后面的路你怎么知道？但神是荣耀的神，他给我们的人生是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里，绝对不是下坡路。如果你开始走下坡路了，说明你出问题，你开始偏离了神对你人生的命令，你需要悔改。为什么我走下坡路？往往跟罪有关系。人只要犯罪，罪就会让人变得低下。你看旧约到新约，只要以色列人犯罪，谁都能踩在他头上拉屎撒尿。所以罪使人低下，大家说罪使人低下。但神对我们的祝福是，我应许你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的，是不是？为什么基督徒反而不能够居首呢？是跟罪有关系，也跟他自己没有好好的祷告，认识神对他人生的旨意啊，等等，有很多的因素。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讲，但我想说这句，就是说通过这个经文我们能够学习很多，这个经文也很重要，所以我多讲一点。这提醒我们啊，你每一天，你不要说我来到教会才是来为主活，那你在家都不为主活了。所以有的家人在教会里很属灵，在家里他就变了样啊，这个是不对的。神应该让我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阿们。我们为主活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这可不是我说的。耶稣说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看好不好，你每天生活都可以为主活，你工作都可以为主活，你都在侍奉神，这样你的人生就立刻进入一个新的高峰，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有的人说哎呀，天天上班多么没有意义啊！如果你为自己活， 只为了赚钱，那是没意义，因为你不是为赚钱而创造的，你是为了依靠神而创造的。所以你如果为主活，你就会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凡事都是在依靠神，我凡事都接着祷告，我要经历神。阿们。你可以在凡事上经历神，所以你的心态要调整好。我说了，心态很重要。你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在讲什么，都在讲心态。你的心是什么？如果你的心态不轨，你就是站在这里天天讲道，神最后还是把你扔到火湖里面，因为神看你就不是为他活的，做什么都没用。你的心态只要是正确的，我是为主活的心态，你上班都算是侍奉者。所以你看到有的弟兄现在上班，在职场上侍奉，但我发现他的生命非常好，神也极大的祝福他，也使用他。哈利路亚！甚至他赢得了很多的灵魂给主。我说这样的侍奉很有价值。有的人虽然一生讲道，可是都是你，他到底自己清不清楚自己所做的侍奉蒙神悦纳还是不蒙神悦纳，他都不知道，这都是很危险。所以我们要先想清楚了再说，要思想你的心态是什么。只要你有爱父的心，为神活的心，无论做什么为主做，神就会看你是在为他活了，因为这就是一个为主活的心态。心态只要调整对了，那么你的一切都对。大家说心态对了，人就对了，做的事儿也对了啊。一个人若心态不对，你就是侍奉神，神也不要，神也不纪念。基督徒在末世该上班还是不该上班，经常有人问我，我说该上班，因为耶稣啥时候来你不知道啊，你这个心态就比较极端了，就算上班也是为主活的。阿们。因为侍奉有很多种，你得清楚护照。有的人听了末世信息了，有的人讲的比较极端，马上啥也不干了，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这就进了极端。我们应该积极的预备自己，我们并不是逃避，我们是入世，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出世，我们是有影响力的。阿们。所以我们在人生中来经历神，神的时候到了，神会让你进入到人生的第几步骤，那就是你和神的事儿，但并非所有人都有传道的护照，所以你要清楚自己的护照。倘若你没有传道的护照，就不要去做传道人，因为那会要你的命，那会要你的命，那是真实的。所以那个司布真他说，如果你没有传道的护照，那你就要逃避传道，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传道人将来要面临向神交账，交的是灵魂，你交不起你就下地狱。所以传道人是最危险的职业啊，他甚至不是一个职业，那是个护照。如果你没有神的护照是不能做的，但是圣人还有很多的方式。哈利路亚。但你只要有清楚你是传道人的护照，你就必须要做传道人，你也逃不了，神会发动万事万物拦住你。总之我们无论做什么，一定要为荣耀神而行，否则为主而活的心态，否则做什么都不讨神喜悦。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纠正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成为正确的心态，让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也成为一个正确的人，神就悦纳我们，悦纳我的侍奉，悦纳你的侍奉。甚至你无论做什么，上班等等，都成为一种侍奉。当然倘若你有全时间护照的话，就另当别论。我们要常常向主祷告，求主调整我们的心态。你的心态对不对你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你觉得你的心态不对，你就需要向神祷告，求主调整你，求主。我经常也祷告说，调整我的心态，使我的心态使我的心思意念被你洁净，使我的心态被你调整，成为被你悦纳的心态。我们常常要为我们的心态祷告。阿们。这个很重要，因为侍奉神全在乎心。大家说侍奉神全在乎心。阿们。这是关键。很多人就是不认识这一点，导致他的侍奉乱七八糟。侍奉神全在乎心啊！你自己去看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这个真理。神常常启示我关于心灵的奥秘，让我看到真的神看重的就是一个心。我来看罗马书八章五节，罗马书八章五节， 感谢主。罗马书八章五节，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个经文呢，在英王钦定版里翻译的更准确一点，它在汉语里翻译的还不够准确。在英王钦定版是说 For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flesh do mind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spirit mind the things of spirit.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我这样翻译，因为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肉体的事，属灵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灵的事，啊，应该这样翻译更准确一点。我是翻译的英王钦定版的，这个汉语因为它不是，它都是三首了，所以它有一定的误差。这里面说的是，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是属肉体的事，汉语翻译成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也凑合，但是不是那么准确。它是什么叫体贴肉体呢？是所思所想都是肉体的事，这才叫体贴肉体。他在讲心灵的，谁是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肉体，这就是属肉体的人。你看我这样翻译你就知道谁是属肉体的人，就能看出来谁是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肉体。你每天在想什么，透过你的嘴也能说出来。如果你们俩一见面，哎呀，你们家那房子装修多少钱，在哪里再装修装修，你准备再买一套吧。如果你每一次见面，你们一张嘴都是房子车子，物价，芹菜多少钱一斤，牛肉多少钱，你天天一见面说的都是这些话，说明你所思所想都是属肉体。如果你一见面都是说属灵的话语，造就人的好话，说明你所思所想就是属灵的事。阿们。所以人的话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啊，我们不要老是跟那些天天谈论世俗的人在一起，他会让你世俗化。要找那些喜欢谈论属灵的人话语的人在一起。阿们。啊，体贴，你看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肉体的事，属灵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灵的事。什么叫属灵的人所思所想都是属灵的事儿，就是属灵的人。你每一天想的是什么？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每一天想的是什么？”你这会儿想的是什么？你这会儿想的是什么？所以你需要去思想。有的人他所思所想，他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他真的在想一些属肉体的事情。所以他是属肉体的，需要来悔改。我们是属灵的，我们应该做属灵的人。阿们。不应该做属肉体的。属灵的人所思所想是属灵的事，所以这样翻译语气更重一些，但是更到位一些。属肉体的人所思所想就是属肉体的事，那说明这个人他是属肉体。属灵的人所思所想就是属灵的事，说明他就是属灵的人。这就是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所思所想不一样。阿们。所以我告诉你，一切由心灵发出，心灵能决定这一切。如果你天天，你有的人说我属灵，那你究竟属灵在哪里？你所思所想是什么？终究会曝光的。你所重视的是什么？在你的心灵里面藏的是什么？所以心灵是最重要的。一个信徒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就是这样区分的。大家说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决定了我是否是属灵的。阿们。不是说你能传道能祷告就是属灵的人，有的人呢口才也好，不代表他就真能传道。属灵的人所思所想一定是属灵的。哈利路亚。神，所以神能分辨出来谁是愚拙的，谁是聪明的。神能看出谁的心灵所思所想是什么。圣经说属灵的人所思所想就是属灵的事儿。哪怕你不能讲道，但每天你的心思是向着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思所想的是为传道人祷告，为 神的国度祷告，为百姓悔改祷告，为宣教祷告，为城市的复兴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等等，为神的计划能够完全实现祷告等等，为神对众教会复兴的计划来祷告等等。如果你所思所想都是这些，那么神会算你就是属灵的人。哈利路亚，这就是属灵的人，说明你天天所思所想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就是属灵的人。如果你所思所想都是怎么让肉体更舒服一些，怎么样能够再多赚一点钱，再安逸一些，再买一套房子，再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更风光一些，如果你的想法都是这些，那么说明你绝对是属肉体，就是这样区分的。所以我这样说你就知道你自己是属什么，但不管属什么，你现在是可以调整的，你是可以有机会悔改的。阿们。而且属肉体的人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属肉体的是算抵挡神的。我来看罗马书八章六节，罗马书八章六节，罗马书八章六节，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看，感谢神的恩典，他把话语说得好清楚。神说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亡，是要你命的，而体贴圣灵的结局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千万不要体贴肉体，最终会带来死亡，不是好下场。你看到那些体贴肉体的，天天所思所想属肉体基督徒，慢慢的远离神，慢慢的软弱下去，被魔鬼吞吃了，多么的可怕，被世俗吞吃了，被世界同化，不仅被提没他的份，甚至救恩都危险，多么可怕。所以体贴肉体的结局是死亡，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深知我们的心容易被世俗、被所是所非、被大事小事，甚至被人际关系的纠缠所缠累。神要我们的心，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救法，就是要我们的心归给他，要我们的心归给他。所以当你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觉知祷告？觉知祷告是不是有一句主啊，我敞开我的心，求你现在进来做我的主、救主和生命的主，和生命的主，不仅是救主，还要成为生命的主，有没有这句？是吧？应该都是这样祷告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意思是从起初神就知道你的心灵最重要，你需要把心献给主啊，不仅让主做你的救主，还要让主做你的主。跟你旁边的人说，主做你的主，不仅做你的救主，也要做你的主人。哈利路亚，是不是？从你刚信主的时候就这样教导你觉知祷告，你有没有想起来你是怎么做觉知祷告的？要把你的人生献给主，意思就是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主，把你的心献给主。然后信主以后，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受洗。什么叫受洗？神借着受洗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把心完全的归给主。因为在罗马书讲到，岂不是你们受洗归入，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吗？什么意思？受洗它的原文是受浸，就是说那个水，我们那里受洗就是找一个大池子或者是河也好，或者一个很大的浴缸也好因为那预表着你的坟墓的。当你进入到水里的时候，你就代表你与基督同死，因为那就是坟墓。当你下去的时候，就是与主同死了。所以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阿们。当你从水里上来，预表着你与基督同活。所以受洗的仪式是神再次提醒我们，你现在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借着受洗你与我的死联合了，你与我一起死了。阿们。 你从水里上来代表了我们一起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是我在你里面活，也是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复活的人生，为我活的人生，好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复活受洗是借着受洗启示你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神借着受洗教导我们很多真理，他提醒我们啊，要过一个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的生活啊。所以水就代表坟墓，水就代表坟墓，受洗。所以当你受洗，就是代表着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预表着从今你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了，因为你已经与主死过一次了。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信主以后要受洗，就是这个意思，提醒我们正常的基督徒是应该把心献给主，是应该为主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所以神提醒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就要把身，你看四福音书完了就是使徒行传，然后完了就是罗马书，罗马书是等于新约书信比较靠前的。神想让我们快快的知道什么呢？当你信主以后，要立刻把你的心献给主，将身体献上，是不是把心献上？大家说身体献上，是代表着心献上。所以从起初主就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祭物，祭物就必须要死，在旧约献祭，你必须把祭物杀掉的。预表着还是跟受洗一样，主再次提醒我们，你是已死的人，你不要再为自己活了，你是已死的人，现在活着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应该为主活着，所以你要把心献给主。阿们。所以你看到有的基督徒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成长迅速，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成长非常缓慢，甚至几十年都不成长，这样的基督徒也很多，差距就在这里。倘若你信的初期能够信得非常纯正的话，就是一个把生命把心献给主的信徒，那你成长会非常快，圣灵会接管你，使你迅速的成长。如果你虽然我重生了，但是你还在抠着很多东西，你不想放下，你还想为自己活，还有很多隐藏的罪不想处理，还有很多的不良嗜好不想对付，那你几十年都长不大，你几十年都增长的缓慢，不仅缓慢还磕磕碰碰。所以你看到两类基督徒，一类走的天路非常好，很顺畅，又快又稳；一类走天路又慢又磕磕碰碰，有时候跌倒了还爬在那里起不来，隔了好几年才起来，所以走得非常缓慢，是不是这样的？两类的基督徒区别在哪里？因为那一类的走得快的，是因为他把他的心献给神。只要你能把你的心献给神，神会负责的，神会接管的，神会接管，就会尽情的在你里面做工，那做的工都是好的，哈利路亚，神就会接管你的人生，这是真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灵献上献给神，会让我们进入快速的增长阶段。或者你可以说，他说你能把心灵献给神的基督徒，就是进入了天国的高速公路，坐上了高铁，坐上了高铁，要比那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快多了。所以一旦你的心献给神，你就不是老牛拉破车了，而是进入了高铁，坐上了高铁，迅速的增长，你的生命属灵生命迅速的增长。 所以神他早就给我们预备了旧法，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以及受祭，接着各样的神的神家的仪式来启示我们。我们需要把心献上，只要我们把心献上，神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就紧接着就讲到了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的意思说，我就能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再被这个世界同化，然后你就能查验出来神的旨意乃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你就会洞察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你就会找到神对你的呼召，你就会进入你荣美的命定。哈利路亚。哎，但前提条件是把心献给神，神就会接管，神就会使你的人生开始步入正轨。现在有的家人，你的人生都没有进入正轨你还在磕磕碰碰中，你需要步入正轨就能迅速发展。那有一个秘诀就是把你的心献给主，这也是被提的条件。我们需要把心献给神，能够帮助你被提，因为一旦你的心献给神了，神会接管，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就能够脱离那些世俗的缠累累心的事儿。一旦你的心献给神了，神就接管你的心，你就能够胜过对人事物的缠累，你就不会那么的挂虑纠结很多的事儿，因为神会负你的责。哈利路亚。但你的心要不献给神，那么神无法负你的责，因为当你不愿意把心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是不会勉强你的，因为神是温柔的，神不会勉强人，他从来也不会强迫人。然而受亏损的就是人自己，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是永远不能得胜心思的战场。大家说人靠着自己无法得胜心思的战场，也意味着说一个信徒如果能把心完全献给神的话，神就能够完全得着他，也能够完全释放圣灵的能力在他的里面运行，在他里面尽情的动工，而不会束手束脚。如果你的心不愿意献给神的时候，圣灵就是运行在你里面都束手束脚的，因为圣灵很温柔，他不愿意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那势必对你的祝福就会打折扣。一个人领受祝福也是分层次的，有的人能领受很大的祝福，好像倾盆大雨似的浇灌下来，挡都挡不住。像你是不是这边有个桥，我看泄洪的时候，那个洪水过来挡都挡不住，那也是一种祝福的表现。有的祝福就像这样，挡都挡不住，到哪里都蒙福，祝福藏都藏不住。哈利路亚。而有一类的祝福就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挤一点，向人求了很久，终于神可怜你一下给你漏一点，像下毛毛雨一样下了半天也没湿。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祝福？好像求了半天终于抠出了一点。那不是神心意里的祝福，也是分层次，因为你的心没有完全归给神，神不愿意给你很大的祝福，就给你一点，直到你的心归给神了神就会释放极大的祝福给你，这是真实的，你可以试一个。所以在箴言书23章26节，我们来看箴言书23章26节，箴言书23章26节，箴言书23章26节，箴言书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神，你看神是我们的父，他说我儿，说你的，你是神的孩子，要将你的心归给神，是不是？所以你旁边的人说要将你的心归给神。阿们。如果你把你的心归给神，神就会接管你的人生了，换句话说，神就会为你征战。神为你征战，你还怕谁？想过没有？你的人生有很多的风浪， 但如果神为你征战，谁能胜过你呢？大风大浪神都会帮助你窒息的，哈利路亚。可是为什么神不为你征战呢？有的家人经常祷告祷告祷告，为啥神不听他的祷告？神看你的心不配。我跟你说，祝福为什么分档次？神是因为看你的心，你配承受多大祝福，给你多大祝福。有的人说，传道人来给我祝福，是圣经也说你去哪里为哪里祝福，但是圣经还说，如果那人不配所受的福，那福还临到你们。什么意思？你不配蒙福，谁给你祷告都不行，你得配蒙福。我跟你说，信仰真的很多是配不配的问题，你不会能欺骗了神的，神知道的。神看你配，祝福追着你跑；神看你不配，求的久了也可怜一点，抠一点牙膏给你。但是神看你配，祝福挡都挡不住，追随你。哈利路亚！祝福会追随人的，在啊《申命记》讲，祝福追随人。阿们。所以，那我现在告诉你了，秘诀是什么？我们把心献给神。当把心献给神的时候，主说：“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你的心能归给神的时候，你的眼目就会喜悦神的道路了，因为你会看到神的手，你会看到神的旨意是那样的良善、纯全、可喜悦，你就会喜悦神量给你的道路。有的人为什么挣扎？很多的家人活在挣扎里面，说：“主啊，你给我预备的丈夫不好，要是那时候我嫁给那一个人，我现在就好过了。”你活在，我跟你说，有的姐妹一直在挣扎这个问题，导致你很痛苦很纠结，因为活在纠结里面的人不会幸福。但是从神来的圣经说是没有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如果你还在后悔，说明你不在神里面，就是魔鬼来的，是让你后悔，后悔多了人会崩溃的。从神来的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懊悔，什么意思？是真实的悔改。如果你的心献给神，你就会啊，伏在神的爱旗下，你会看到神就是给我预备这样的一个丈夫。虽然也许好像我并不是我很中意的，但是绝对是你适合的，因为神知道什么样的人能磨练你，把你练出耶稣的品格来，把你练出神的品格来啊。所以神可以发动万事来训练你啊。神训练的方式肯定有的时候不是照你想的方式，只有吃苦才能被训练成功。阿们。啊，肯定不是很舒服的，很舒服的就不叫十字架啊。十字架都是痛苦的，每个人的十字架都痛苦。你也不要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有看见他的十字架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苦啊？是因为他没跟你分享，你不是牧师你不知道。经常有人跟我分享他的人生经历，苦得很的，我发现你根本看不出来的，外表上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但是我发现，哎呀，这经历真的换一个人估计都受不了。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容易啊，都是神量身定做的啊！你不要说他没有，他没跟你讲罢了，他告诉你，你发现他比你还惨，呵呵，他比你还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一定会预备十字架来炼净你，好让你慢慢有神的性情。阿们。我跟你说，现在在笑的，呵呵，其实心里面都是有很多痛苦的经历的，只不过没有跟你分享。但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但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能把心献给神，你会伏在神的爱之下，你会接受主的熬炼。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反正我的人生是你的，我献给你了，你所为我预备的都是好的，我愿意相信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叫我得益处，我愿意伏在你的爱之下接受你的熬炼。”那你的速度就很快，你会很快的学会功课啊，神就会使你这个十字架被挪开啊，换一个新的。但是你会进到一个新的荣耀里面。阿们。可悲的是，有的基督徒一个十字架学了四五十年，到死都学不会，那就是麻烦。所以你需要怎么办呢？秘诀是什么呢？你需要把你的心献给神。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你心归给神的时候，你会喜悦神的道路，你会突然发现主给我量的路是好的。也许照肉体来讲不好，但最后经历过以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你的品格不一样，你的身量不一样，你属灵的能力也不一样了，你的属灵的眼光也不一样了，你开始有怜悯之心了，你开始有爱心了，你开始有忍耐的心肠了。阿们。 你开始懂得包容人了。你要不经历破碎，你不会包容人的。看谁你都觉得啊，就你软弱，你为什么软弱？他你就想不通他为啥软弱，你就不会体贴他的软弱。直到你开始经历了这些，你才明白，哦，啊，你能理解他为什么软弱，你开始有了怜悯之心，那才是有爱心的。你没有爱，你没有爱是不行的。神说最大的就是爱，阿们。所以这一切也是训练你开始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需要把心灵献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讲的还是跟背题有关系，因为背题的一个条件也是要把心灵献给神。因为你看到不能背题的人是被世界、被肉体、被今生的思虑累住心的人啊。如果你把心献给神，谁能累住你的心？神会负责的，神会啊，清洁你的心，神会保守你的心。基督里的神会赐给你保守，赐给你基督里的平安的心怀意念。哈利路亚。哎，心灵献给神很重要。跟你旁边的人说，心灵献给神，帮助你背题。阿们。其实心灵献给神，可不仅是帮助你背题啊，能帮助你一切。整个人被神接管，你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哈利路亚。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痛苦，就是不愿意献上，还总是想抓一点啊，可以奉献，但是抓一点，总之我要给自己留一点，总之我就是不能完全信任神，我就是得给自己铺好后路啊。心灵不能献给神，我跟你说，神都看得见的。神也不完全的人，神也完全待他；弯曲的人，神也弯曲待他；清洁的人，神也清洁待他。你给神弄了一点点的小弯曲，神就以弯曲待你；完全的人，神才以弯全待他。阿们。所以你必须要心灵献给神，傻一点没事，傻一点神祝福你。阿们。在神面前傻一点是对的，你要在神面前耍小聪明是最大的愚蠢，因为我们的神参透万事。哈利路亚。所以傻傻的遵行天父旨意，这就是秘诀啊！傻傻的遵行天父旨意。有的时候神启示你做的事情，你还就得傻傻的做。你要聪明了，考虑呀，那我的益处呢？那我不损失太大了？那我不就痛苦了？如果你一考虑这些，你就不能傻傻的遵行天父旨意，你就得不着那个，知道吗？一个新的高峰突破就失去了。所以我发现，在我侍奉神初期的时候，神特别让我做一个傻傻的人啊，只要我清楚神的旨意，我就是玩命的遵守，付出代价就付出代价啊，牺牲就牺牲，反正只要我清楚了我就做。哎，我发现就开始进入蒙福的人生啊，你所走的路就不会那么弯曲。如果你想了很多的事情，你却不是傻傻的遵行天父的旨意，你走的路都是弯曲的。我告诉你，神给你安排的路也会变得弯曲，因为你是弯曲的，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待他。你自己想想，有的时候你自己经历一些事情，也是因为你自己想法太多。亚伯拉罕完全不用经历两次妻子被掳，差点被别的男人强暴，你说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心态是很痛苦的，是不是？但是他因为他用了自己的一些聪明，所以就需要经历一些。亚伯拉罕也完全不用经历像现在犹太人跟以实玛利的后裔打到现在啊，穆斯林兴起到现在都成为一个头疼的事，成为教会的拦阻，成为你看现在整个中东世界还在围着以色列打，谁造成的？萨拉出了一个主意，让我的使女夏甲跟你同房，是不是人的主意？难道神启示的？当然不是。所以人要是弯曲了，你的路就开始弯曲了。我们千万不能弯曲，我们要纯正。阿们。这个错误到今天你看天天上新闻，以实玛利的后裔，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是不是天天围着？最近打的热火朝天，哈马斯天天向这个以色列发火箭弹，基督徒还得为以色列祷告，谁造成的？萨拉。然后我们不纠结谁造成的，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这个错误的心态造成的，弯曲的心态。 你在神面前傻一点还是好的，不要做聪明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聪明，在神面前傻傻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哈利路亚。那你所走的路其实就开始变得简单了啊！你因为你走直路肯定是简单的，阿们，你走直路肯定是简单的，不要走弯曲的路。对你旁边的人说，走直路，不要走弯曲的路。因为你弯了一下，可不是说就能直过来了，有的一弯就开始了。我跟你说，一弯一弯一弯，九九八十一弯，他都不知道弯到哪了，他想回来都难。有的人的路你发现就是这样，弯到底的时候他难以回头了，甚至他找不着回去的路，这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你的心。有的人已经走在弯曲的道路上啊，无论是神的仆人还是信徒也好，我可以看到有的人在走在弯曲的路上，我已经看到他人生的结局不好。从哪里看到？从神的话语。他走的路是弯曲的，神必以弯曲待他。你走的路是纯正的，神就是纯正待你。你走的路是完全的，这什么叫走的路？是你的心态。如果你是完全的心，神就以完全待你。阿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天父那样做完全人。阿们。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主在讲心态，要有个完全的心态，不要有诡诈，不要有弯曲的心态，要将心灵归给神。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把心灵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走天路变得容易。大家一说，将我心灵献给神，我走天路就变得很容易了，从此进入一个康庄大道。阿们。阳光大道是这样的，只要你的心献给神，你会发现神的光会临到你，再苦再难，神会帮助你，会有恩典临到你。你发现再苦再难的时候，神都会赐下恩典帮助你走出去，帮助你走出去，你会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你都能胜过的，因为神会负责，神会为你征战。哈利路亚，神会为你征战。这是一个秘诀，也是背题的条件，所以我讲的比较多。也有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些人，你真的需要调整你的心态，把你的心献给神，能够让你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哈利路亚，使你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所以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把你的心献给神。今天晚上我们也一起祷告，把心献给神。但最重要，你回去还得祷告，一次献还不够，因为有的人他需要真正的安静下来，想通了，把自己的心献给神啊，真实的献。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第十节，启示录三章第十节，这里面讲到主要保守那些已经遵守了主忍耐的道的信徒，脱离那要临到全世界的大灾难的时刻。这启示录三章第十节，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他的英王钦定版是这样说的，汉语翻译的还是不够准确。英王钦定版是说， Since you have kept my command to endure patiently, I will also keep youFrom the hour of trial that is going to come upon the whole world to test those who live on the earth.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翻译出来的，我是照着原文翻译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要保守你脱离那将要临到全世界的大灾难的时刻。你看我翻译的跟他有啥区别？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要保守你脱离那将要临到全世界的大灾难的时刻。汉语上翻译的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在英文里面说的很清楚的，这个单词 hour 可以翻译成时刻， hour 是时刻，但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它翻译个时候。时候和时刻可是有区别的。 而且英文上用了 keep you from 这个单词是脱离你，脱离的意思，汉语翻译成保守啊，这两个是重大的错误。如果你读汉语的时候，你会思想那什么叫保守你免去你的失恋，有的人就会说了，那大灾难中被没死就算被保守，是不是？有的人就会错误的想，那我在大灾难中我没死啊，你不死也得被扒一百层皮，我告诉你。但是他说我没死，这就算保守了。你知道人很会耍赖的，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知道人喜欢耍赖，所以神用了一个单词 hour， keep you from。神的意思是说，保守你脱离这个时刻。时刻，什么叫脱离这个时刻？我告诉你，在原文圣经里，它并非是保守你在大灾难中不死，而是让你脱离那时刻。就是让你不遇见那大灾难，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汶川大地震，我们都知道是512，5月12号发生的。倘若，假如说你那个时候是在汶川打工，在4月10号的时候，你家里来电话了，亲戚结婚，赶紧回来喝喜酒，结果你4月11号坐飞机就回到了你们杭州，然后。并且你在这里又办了很多事，一直拖延到5月12号，你也没回去，你一直在杭州。我问大家，汶川大地震你是脱离了没脱离？
脱离了。
这就是脱离了吧？为什么脱离了？你没有在事发地点。神的心意就是这个意思啊！神的意思不是说你在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也有一些基督徒被保守没有被震死，房子塌了他没死，这样的见证也有，阿们。但神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神说的是压根儿你就不在现场。大家说压根儿不在现场，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啊，但是英王钦定版翻译出来了。它有个 hour， 就是说我保守你脱离那个时刻，啥意思？你就不会在那个时间点里，因为你就被提了嘛，你就被提了嘛，你就不在地上，你也不在那个时间点，你也不在事发地点，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天国跟耶稣喝交杯酒了。那个时候你正在跟主喝交杯酒了，你正在喝羔羊婚宴，你正在参加羔羊婚宴啊！那当然说你也得能被提，你要不能被提，那你就在底下好好的，那时候可能是你可以经历，那你就好好被熬炼啊，不死也脱成皮，我告诉你。所以，但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是救你脱离那时刻，救你脱离那时刻，这是神原本的心意。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逃避那时候，逃避那大灾难。阿们。主的心意是让教会能逃避，能脱离那大灾难的时刻，能够在七年大灾来临以前，教会能够被提。然而，很多教会自己许可自己被世俗、被缠累，累住了他的心，他不能被提，那不能怪神的。那你要知道神原本的心意。好，那我继续来研读这个经文。他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他跟路加福音是一模一样的。只要讲到普天下人受试炼是指什么，我第一课已经讲了，只要讲到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七年大灾。大家说七年大灾的时候我告诉你，只有七年大灾才是普天下人受试炼，什么事都不会是普天下人，就只有七年大灾是全地都要经历七年大灾的时候。所以这个经文是在讲教会被提的，这个经文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因为他提到了七年大灾，所以就是在讲教会被提。我让你读经，你必须知道他在讲这个经文讲啥的，如果你不知道他讲啥的，你就读不懂。就像拼图一样，你知道眼睛是眼睛应该拼到头上，对不对？你发现眼睛了，你不拼到头上，拼到脚上，那你咋拼这个图都不会对，是不是？所以读经的时候必须知道哪个经文在讲啥，是讲什么事件。如果你这点都不知道，你再解经都是乱讲，解到最后你自己都是牛群不对马嘴，开始强解圣经。很多人就这样强解圣经，这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因为他讲到了七年大灾，所以很明显，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七年大灾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失恋。汉语中间还算翻译的还凑合，能说免去免去你的失恋稍微不钻牛角尖的人还能看出那意思，就免去就是不经历了，对不对？ 但有的人还喜欢钻牛角尖，他就是说啊，免去，反正不死也算免去，人就喜欢钻牛角尖。但是神的心意是，我要救你脱离那时刻，阿们。我不想让你经历那时刻，跟路加福音说的一样，你要逃避亲眼大门，不需要进入。那如果你自己想进去，那你就进去吧，好好的受熬炼。所以我们要谨慎来预备自己，不要进去，要脱离那时刻。哈利路亚。Keep you from， 汉语翻译成保守，其实不能翻译成保守，而应该翻译成脱离。Keep you from。Keep you from 是脱离的意思，不是保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翻译成保守，脱离的意思。大家说脱离，脱离那就是不经历它，不需要经历大灾难。我们是在大灾难前已经预备好的心腹，那么我们就会被耶稣带到天上去了，去参加羔羊婚宴，而不是在大灾难中，在敌基督的淫威下苟且偷生。那个闪光灯不要闪了，影响我。所以我们是在天上羔羊的妻，已经与羔羊同赴天国婚宴了，阿们。那时是心腹最荣耀的时刻，哈利路亚，而不是在地上苟且偷生的时刻。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写什么，它是我已经给了大家，我翻译出来了啊，你可以记一下。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要保守你脱离那将要临到全世界大灾难的时刻。这样翻译是正确的，这样翻译是正确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要保守你脱离那将要临到全世界大灾难的时刻。所以在英文里面说 The hour of trial 就是大灾难的时刻。然而这个经文也提醒我们，它的第一句是一个条件从句，说到你既就是条件从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提醒我们什么？我现在提醒你一个神的法则啊，就是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大家说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得先满足条件。这个经文也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被提的应许。然而被提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你得先遵守了我忍耐的道，然后我会在七天大灾的时候把你提到天上参加我羔羊婚宴，让你根本不用经历大灾难的时刻，阿们。神的意思是这样说，但是条件是有的。神说了条件，你得遵守了我忍耐的道。大家说我得遵守神忍耐的道才能被提。所以这个经文是在讲被提的条件，看见没有？神亲自给你定了一条条件，你得遵守主忍耐的道。如果你遵守了主忍耐的道，主说我就让你被提，你放心，七年大灾你根本看不见，你那时候就跟我一起上天上喝交杯酒去了，你怎么会在地上呢？地上就是稀巴烂，就是我跟你说比稀巴烂还可怕，到时候那千疮百孔，因为会有核武器爆炸，会有核战争，会有星星从天上坠落，会有冰雹像大石头一样掉下来，整个地球就是千疮百孔，比稀巴烂还吓人。所以神说不管那样，你已经在天上都砸不到你一点，阿们。但条件是你得遵守我忍耐的道，看见没有？很多家人没有看见条件，光想着哎，这被提是给全教会的，所以我能被提。你遵守主忍耐的道了吗？主会问你，你遵守我忍耐的道了吗？遵守了你一定被提，没遵守不能被提。所以先看条件再看应许，阿们。如果你满足条件，这个应许就是给你说的。所以教会被提也是这样，神给的是谁呢？神给的是那些已经遵守了主忍耐的道这样的信徒被提。而在整个教会里，你发现好多信徒没有遵守主忍耐的道，特别恩典福音的信徒就已经直接被排除了，他都不想遵守主忍耐的道，还找了很多借口。那么我们真理的教会也有很多信徒，同样的，你也没有遵守主忍耐的道，你也不能被提，你也需要经历千年大灾的熬炼。所以教会被提就是如此， 教会背题就是神给信徒设置的一场考试，我从起初就告诉你，也是神告诉我，背题就是一场考试，只要你遵守我忍耐得到，其实就是遵行天父旨意，跟耶稣说的话都是相辅相成的。什么叫遵守主忍耐得到？就是遵行天父旨意。阿们。遵行天父旨意就能进天国，遵守主忍耐得到就是遵行天父旨意就能被提。阿们。不矛盾的，这就是考试，只要你遵行了天父旨意，遵守了主忍耐得到，考试就通过，不仅能够得救还能被提，不仅能守住救恩还能被提。哈利路亚。主在这里总结他的道，在这里你看我们上午讲了，主总结他的道叫悔改赦罪的道，现在主又总结他的道叫忍耐的道。我就没发现主总结他的道是恩典的道，不是一些人所讲的。你发现主总结他的道都是不容易的，一个悔改赦罪的道，一个忍耐的道。大家说忍耐的道，是不是耶稣说的？你既遵守我什么道？啥道？忍耐的道。原来我们信的道是忍耐的道。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反省反省，你发现跟随主的道路确实是一条忍耐的路。我发现信耶稣这条路真的不容易，不是一条鸟语花香的路，不是一条抬着花轿上天堂的路，真的不容易，是一条忍耐的道，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是窄门窄路。哈利路亚，真的不太好走的，你需要放下很多的享受，放下很多的割舍，需要做出选择，做出牺牲。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你看窄门窄路，找到的人也少。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大家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你看到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到被提的时候也是如此，得救如此，被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才能够被提。大家说进窄门走窄路才能够被提。为啥是窄门窄路了？因为你要遵行主忍耐的道，因为你要遵行主忍耐的道啊，因为你要遵行主忍耐的道啊。可以带小孩子的可以稍微坐后面一点，坐后面一点就不影响了。为什么呢？因为忍耐的路嘛，你需要窄门窄路就得忍耐，而不需要忍耐的那就是大路。然而大路是通往地狱的，大路不是通往天堂的，小路才是通往天堂的。阿们。哎，不能跟着大路走。有人说哎呀，众教会我看着大家都这样，没看见哪一个那么认真信耶稣。因为神说的就是这样，进入天堂的路是窄的，窄门窄路，找的人也少。如果你跟着大部队前进，你往往会突然发现你最后走到地狱里去了。所以我们要走窄门窄路。阿们。十字架的窄路，不要说哎呀他都是，我看他也不爱，我看他也挺爱世俗的嘛，我看他活得也很安逸嘛，我们大家都这样嘛。大家都这样不代表就是真理，你得看圣经怎么说，要警醒预备。阿们。哈利路亚。不要受别人影响，你信耶稣是为自己信的，神是你个人的神，跟别人没关系。阿们。所以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为啥少？就是因为很多人不走窄门窄路，开始走那些大路。大路就是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忍耐。所以你看到那些人该犯罪犯罪，该耍脾气耍脾气，不需要忍耐，以前咋样现在咋样，这样的人最后是通往地狱的。而窄门窄路就是忍耐的道，因为忍耐所以叫窄门窄路。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你需要再一次的提醒自己，这是一条忍耐的路。我们做基督徒确实需要，你看你需要忍耐着禁戒肉体的私欲，别人犯罪你还不能犯罪，别人看很多的电视剧你还不能看那么多电视剧，别人 可以撒谎你就不能撒谎，
别人可以贪小便宜你就不能贪小便宜，别人可以说闲话你就不能说闲话，别人可以随便骂人
批评论断你就不能这样做，别人可以伤害你你还不能伤害他，别人可以以恶报善你却不能以恶报善，你恩待了那个人他却恩将仇报，你还不能恨他，你还得饶恕他，你还得爱他，这需不需要忍耐？需不需要啊？忍耐的心都被撕裂了。如果你不经常经历撕裂的感受，说明你没有走这条路，只是我们的心像被撕裂了啊，说明你对你经历了忍耐。哈利路亚啊，我们需要经历忍耐的道，不容易的，特别别人伤害你你还不能伤害他，你还得祝福他，你还得饶恕他，因为耶稣说你若不饶恕人我必不饶恕你，我说神要不饶恕你你肯定下地狱的，我先告诉你不饶恕的人都下地狱的，不管你信了一辈子信了五十年，如果你不饶恕人就这一条罪就足够你下地狱了，因为天堂是耶稣开的，耶稣说你若不饶恕人我父必不饶恕你，神不饶恕你凭啥能上天堂？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的良心告诉你没有？神不饶恕你凭啥能上天堂？难道撒旦能欺骗你这么容易吗？神不饶恕你凭啥你能上天堂？不可能的，因为不饶恕就是苦读，苦读就是杀人，杀人的就恨人的就是杀人的，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所以你恨人，恨人就是不饶恕，恨人你就是杀人的，你怎么能上天堂？所以家人们我们小心，这是一条忍耐的路，你不能够恨人，你不能够不饶恕，你需要悔改，你不要说我做不到，虽然做起来困难但仍然是可以做到的，虽然做起来困难但仍然可以做到，因为神会给你恩典，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求主说啊，赐给我饶恕的心，赐给我爱，接着进食祷告，主啊赐给我爱，神就会给你爱，赐给我忍耐，赐给我饶恕的心，神就会赐给你，阿们。因为饶恕人从来不是心情，不是情绪，是意志的选择，当你这样选择神就会帮助你，你说哎呀我就是不要饶恕他，那你就完了，你就完了，神停止向你说话，你已经走向了地狱的路，直到你肯悔改，有的人他还真不悔改，直到你肯悔改神就再一次复苏你，复兴你，我们需要饶恕，对你旁边人说你需要饶恕，你需要忍耐，你不能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阿们。因为这是忍耐的道，这可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阿们啊，你服不服都得服，这是耶稣说的，这就是忍耐的道，自己看看是不是忍耐的道，你走的是不是忍耐的道，所以你得思想，有的家人你需要回来，如果你走的不是忍耐的道啊，你在家里哎呀我就是老大，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你绝对不能被提，你得忍耐，阿们。你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你需要割舍很多东西，你需要破碎很多，你需要服下来，让主的十字架雕刻你。被雕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需要忍耐，是不是？特别我们侍奉神的同工们经历过，没有侍奉神，你在家里生活也是侍奉神。你也经历过的，有的时候想要活出神的爱来是不容易的，需要忍耐，需要割舍，需要啊、像十字架一样雕刻你，很痛苦的啊，你还得忍耐。但好消息是，主说，如果你忍耐了，将来你就不用忍耐了。现在忍耐了，将来不用忍耐了，将来直接被提了。现在不忍耐了。将来你就我好好忍耐，让你七年大灾，那个时候看你还能做老大不能了，那个时候敌基督挟着你，像挟着一个奴隶一样，你没有一点人的自由，因为敌基督就是撒旦，那时候你会像一个奴隶一样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人权，甚至你可以说你不像一个人活着，也是神许可的，所以你现在最好学习忍耐，你就有荣耀，不然到那一天只有羞耻。所以遵行天父旨意是不容易的，需要忍耐，遵行天父旨意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至死劳我的，是需要至死劳我，是需要忍耐的，是吧？忍字头上一把刀，那是不容易的， 像一把刀在刺你。基督徒的一生走天路真的不容易，就是忍耐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条忍耐的路。而一旦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遵行了主忍耐的道，那么神说好消息就是将来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七年大灾的时候，我就保守你脱离那个时刻，我就免了你的忍耐，我就你就不需要再忍耐了，因为你考试通过，考试通过就不需要再补考了。阿们。考试通过就可以过关，就可以被提了。而那些没有考过的愚拙童女在地上，他们灵性打盹睡觉，他们甚至嘲笑那些聪明的童女，已经有油了，为什么你还多预备一点？就像现在认真的基督徒会被不认真的基督徒嘲笑，属灵的基督徒会被属世的基督徒嘲笑，你信耶稣那么认真啊，你疯了吧，你那么傻呀、啊？啊，是不是？这些话语都有的。到那一天他都嘲笑不出来，他才知道原来他自己错了，他需要重新考试补考，因为他没有通过考试，没有通过考试是不能参加天国婚宴的，我告诉你必须要重考。而且这个重考的考场设置在七年大灾里面，那太可怕了，这个考场那简直就是吓人的考场。在这个考场里面他必须学会忍耐，这次要学会不了那就麻烦了。马太福音24:13也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给那些不听好了，这个经文不是给得胜的基督，不是给那些被提的基督徒的，这是马太福音24是在讲七年大灾的。听好了，如果你读不懂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讲啥。马太福音24整章是在讲教会被提以后全地进入七年大灾的光景，所以这些经文是描写七年大灾的时候，这个经文是给七年大灾中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的。神说愚拙童女听好了，你只能一条路，你必须忍耐到底才能得救，因为谁叫你起初没有遵行我忍耐的道呢？这次这个补考就是忍耐，你得忍耐到底才能得救。忍耐什么呢？我明天会讲到，主要有两个考试，忍耐着 不拜受像不受受印，这两个考试。如果你拜受像受受印，当然敌基督会折磨你让你拜受像受受印，如果你一下子屈服了，你就永远下火湖，是那样写的，永远在火湖里，那有受像有受名的永远在火湖里被燃烧，所以那个考试非常可怕，你还必须通过，你要通过不了就是在火湖里。想通过的唯一法门，神说忍耐到底，那是用命去填，我明天会讲到这个。总而言之，感谢主给我们更好的护照，我们最好不要进入七年大灾。对你旁边人说，你最好不要进入七年大灾。现在遵守忍耐的道，别到那天神逼着你遵守，敌基督天天拿着鞭子在背后抽着你，看你遵守不遵守，我看你能不能忍耐得住。我们不需要这个，最好做一个聪明的孩子。现在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悔改遵行忍耐的道，在家开始是不是该顺服丈夫顺服丈夫，该顺服教会的权柄顺服教会的权柄，学习顺服的功课，学习爱心的功课，该啊、行出爱来行出，弟兄也是这样，该爱自己的妻子要舍命的爱，圣经说要像基督爱教会舍命啊，不能辖制他，你辖制也是不对，所以该悔改就悔改，这就是你开始遵行主忍耐的道。阿们。不到那一天，主要我现在来遵行晚了，可能你都受不了，因为你知道七年大灾中能够熬炼成功的基督徒也不多的，实际上也写了也不多的，愚拙童女还是有很多补考失败的，他们最终是下到火湖里。明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非常可怕，最好的时候我告诉你，现在遵行主忍耐的道你是有机会的，对你旁边说你是有机会的。我们一定要被提，阿们。现在悔改晚不晚？不晚。悔改很难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说难，到那天你才知道原来悔改是最容易的事。我为什么那时候不悔改？你看我现在天天这么痛苦，我现在想悔改，主还非得让我悔改七年，还得有时间线。想悔改，你现在悔改主立刻接纳，可到那一天你悔改也得熬完这七年。悔不悔改这七年反正就是你要操练的，神设好了时间，所以那个日子圣经还写求生不能求死不能，有的人现在受不了想求死，你说都不能，死都不能，到那一天简直就是无法想象。 人想死都死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神这样说了，人就死不了。估计人要拿枪打你都死不了，但是就是让你好好的学功课。我们今天要学功课，大家说我要学功课啊，就在现在。忍耐是我的功课，阿们。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起立，我们来祷告。愿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灵献给神。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主。为家人来祷告，把你的心献给主。在这敬拜音乐里面，我们把心献给主，也需要悔改。如果你以前没有遵行，那边没开吧？如果你以前没有遵行主忍耐的道，现在是你的机会。祷告，闭上眼睛，向神举手，向神祷告。今天晚上把你的心献给神，也求主赦免你在工作中、家庭中、婚姻中、人际关系里面各方面。你有没有忍耐？如果你没有忍耐，向主来祷告，向主来悔改。为家人开口祷告，把你的心献给主，向神来悔改。
也闭上嘴巴，不要祷告了，停止祷告，安静，进入神的同在里边。
我们需要把心灵献给神，
闭上嘴巴，闭上眼睛，向神举手，来求主的同在，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主啊，渴慕你的同在，渴慕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同在，主啊，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同在，主，触摸我们，触摸你的心腹，触摸你的心腹，主，耶稣，触摸你的心腹。我感受到主的同在已经临到你，安静的领受了，当主来得到你的心，耶稣，得到我的心，主耶稣，主耶稣，得到我的心，触摸，触摸我，触摸你的心腹。我感受到主正在触摸你，有暖流淋到你，主爱的暖流淋到你，耶稣，更多的，耶稣，你的爱融化我的心。闭上眼睛来领受，主正在融化你，用他的爱。领受主的爱，我感受到主的爱正在倾倒下来，流进你的心，像一个太阳一样暖，温暖你的心。主正在温暖你，来除去你的冰冷。主正在温暖你的心，融化你的心，领受。也是更多的，更多的主，更多的你的爱来夺得我的心。更多的主，你的爱来夺得我的心，让我感受经历你的爱，主啊，领受，家人们领受，敞开你的心来领受。我感受到主的爱就在这里，流进每一位听到的家人，我房间里的家人们领受，主的爱的江河正在流进你，正在流进你，领受，领受，让主的爱来夺得你的心。主说：“我儿，将你的心给我，将你的心给我，不要再逃避，将你的心给我，让我来接管吧，让我来担当你的重担，让我来背负你的重担，只来到我这里得安息吧。”主的爱正在流进你，领受，像火一样淋到你了，领受，耶稣，更多的，更多的主，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心腹的心，触摸每一位家人的心灵，主，你的爱来夺得我的心，主，我愿意，我愿意将我的心献给你，轻轻地告诉他。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轻轻地告诉主，主啊，我愿意将我的心献给你。可以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将我的心献给你。
我愿意将我的心献给你，主啊，我不要再为自己活，我不要再为自己活，我也不再为我的丈夫活，为我的儿女活，为我的妻子活，主啊，我不再为任何人活，主啊，我要把我的心献给你，向主来表达，向主来表达。我甚至不再为事工活，我单单为耶稣活。夺得我的心，夺得我的心，主啊，我把我的心献给你。新妇们，轻轻的，如果你以前没说过，今天来向你的新郎说：“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每位家人都说，我看谁没有开口，轻轻的说：“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弟兄们也说：“如果你以前没开口，今天就是你来向主表达。”重复的说：“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向你的新郎说：“我爱你，我把我的心给你，我献上我的心。”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我献上我的心，我献上我的心给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我献上我的心给你。我要做你被提的心腹，我的新郎，我爱你。向主说，如果你以前没说过，现在说，要习惯这样说：“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我要把我的心献给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说，向他表达，主就在这里，他要听，你的新郎要听。向他说，向他轻轻地说，向他说，向他说。爱的话，轻轻地说，悄悄话。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我要把我的心献给你，让我做你被提的新娘，让我做你被提的新妇。我将我的心归给你，主。我将我的心献给你，主。求你夺得我的心，就在今天晚上，你夺得我的心，主。让我不再为世俗活，为任何的人活。我要为你活，主啊，夺得我的心，主啊，耶稣我的心啊，夺得我的心吧，夺得我的心吧，夺得我的心吧，向主来表达。我感受到很多新妇们。正在领受新郎的爱，正在领受新郎的爱，一个全新的爱，你未曾经历过的新的亲密领导你了，领受，领受，进入那新的亲密，向你的新郎表达爱，他喜欢听你的声音，向他说：“我的新郎，我爱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如果你以前没说过，现在要说出来，说出来就突破了，你跟主的关系要进入新的一层，新的亲密，向他来说。每个家人来说，每个心腹都说：“耶稣，我的心，我爱你。” 我将我的心归给你。
你说是吧？
我爱你，我将我的心归给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我的心把住啊，你的爱吸引我，你的爱来吸引我，我喝了你爱情的美酒，我要开口跟随你主啊。向主来说，向你的新郎说出来，耶稣我爱你，我的心属于你，夺我的心吧主啊，夺我的心，耶稣我的新郎我爱你。将我的心归给你主啊，我要将我的心归给你。主啊，我感谢你，耶稣我的新郎，我们爱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宝贵的同在，谢谢你美好的同在，谢谢你甜美的同在，我们都喝了你爱情的美酒，我们的心灵受了，谢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再一样，使我们的心灵苏醒，使我们心腹的心苏醒过来，什么开始经历感受你的爱，进入你爱的亲密里面，进入一个新的亲密。主要感谢你，我们在今天晚上奉耶稣的名 也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你，也把自己的心献给你，主啊。我们众心腹已经愿意并且将来祷告将自己的心献给你，主啊，你来接管我们的心，接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为自己活了，是为你而活的，主啊，让我们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亲密里面，进入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复兴里面，因为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任何人活，而是为你而活，主啊，无论做任何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做，向着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然后无论做任何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为荣耀神而行，释放我们的心灵，进入到一个新的自由里面，在你爱的自由里面。谢谢你耶稣，赞美你，将这心腹的爱的恩膏放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感受到心腹的恩膏临到你了，像火一样，有的家人你感受到火在你的手里面，灵兽那是心腹的恩膏，心腹爱的恩膏，主啊，心腹爱的恩膏灵兽，奉耶稣的名灵兽，灵兽心腹爱的恩膏，灵兽心腹爱的恩膏，像火一样临到你，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心腹爱的恩膏，一个心腹的心临到你，寡妇的心离开你了，寡妇的灵离开你了，心腹的灵进到你里面，从此你开始感受经历耶稣的爱，新郎的爱是那样的真实的领导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我的新郎，我领受心腹的心，我领受心腹爱的恩膏，像火一样领导你。哈利路亚，领受，领受，领受，领受着爱的恩膏，领受新郎的爱，领受心腹爱的恩膏，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更多的主啊，更多的，更多的，呼一吸，更多的，吸，更多的，更多的主，更多的主。Jesus, Jesus.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感谢主荣耀的工作。